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
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说，
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那里说，
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的肉
身 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之后请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之后请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钉在十字架流血舍命，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
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且被钉在十字架流血舍命，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
感谢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愚昧的心灵，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为主。
感谢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愚昧的心灵，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为主。
靠着十字架的救恩得称为义，使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靠着十字架的救恩得称为义，使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拣选我们在天国里有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分，我们就匍匐在你面前来感谢赞美你。
拣选我们在天国里面有份，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分，我们就匍匐在你面前来感谢赞美你。
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世上万民都要来歌颂赞美你的荣耀，地上万口都要来诉说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世上的万民都要来歌颂赞美你的荣耀，地上的万口都要来述说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慈爱的天父，你是配得那荣耀和赞美的唯一真神。
慈爱的天父，你是那个配得荣耀和赞美唯一的真神。
你创造了这世界万有，创造了这宇宙万物，是何等的美好。
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万有，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是何等的美好。
但是因为世人的悖逆，因为我们的过犯，罪进入了这世界。
但是因为世人的叛逆，因为我们的过犯，罪进入了这个世界。
如今更是多了地震、饥荒和瘟疫。
如今更是多了地震、饥荒和瘟疫。
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呈上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求你怜悯，求你饶恕，求你医治。
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呈上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求你怜悯，求你饶恕，也都求你医治。
求你收回你的义怒，医治这地和这地上的百姓。
求你收回你的义怒，医治这个地和这个地上的百姓，
并让这些百姓能够通过这瘟疫的苦难明白神是应当敬畏的，
并且这些百姓能够通过这个瘟疫的苦难明白神是应当敬畏的，
使百姓明白神的大能，明白神的大爱，从罪恶中回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
使百姓明白神的大能，明白神的大爱，从罪恶中转回，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
寻求神，爱慕神，跟随神，敬拜神，
寻求神，爱慕神，跟随神，敬拜神。
耶稣基督就是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只有顺服这道，才能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有永生。
只要顺服这个道，才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有永生。
爱我们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爱我们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你的荣光照耀我们。
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你的荣光照耀我们。
求你赐福给我们教会，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教会。
求你赐福给我们的教会，也都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的教会，
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成为基督在地上的见证，做金灯台发光，荣耀主名。
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成为基督在地上的见证，做金灯台发光，荣耀主名。
以上祈求祷告是奉靠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使徒保罗教导我们，
使徒保罗教导我们，
既然蒙召，
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
凡事谦虚，
温柔，
温柔，
忍耐，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感谢神将宝贵师赐给我们，
感谢神将宝贵师赐给我们，
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
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
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也让我们体会，
也都让我们体会
神所赐的平安，
神所赐的平安。
不像世界所赐的，
唔似得世界所赐嘅。
愿圣灵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愿圣灵保守我哋合二为一嘅心。
正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正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话：
你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保守你嘅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是由心发出的。
让我们一起来唱合而为一。
我哋一齐嚟唱合二为一。
新的一年我们有一个新的教会的追求，
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教会的追求，
希望在新的一年主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希望在新的一年主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更好的侍奉主，
让我们更好的侍奉主，
侍奉这个时代，
侍奉这个时代，
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门徒，
要复兴我们自己，
要复兴我们自己，
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
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
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呢？
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身份地位又是怎样呢？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摆正我们的位置。
以至于我们能够摆正我们的位置。
更好的去侍奉神。
更好的来侍奉主。
被主使用。
为主使用。
好，有两段经文，我们先来一起思想一下。
有两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
分别是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到三节和第二章第七节。
分别是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到三节和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讲的是神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的时候的关键的经文。
这里是讲到神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的时候的关键的经文，
告诉我们宇宙万物是他创造的，
告诉我们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
人是他亲自创造的，
人也是他亲自创造的。
人的生命当中有神的生命的气息，
人的生命当中有神的生命的气息，
有不可磨灭的生命的关系，
有不可磨灭生命的关系，
就像父亲和孩子一样，
就好像父亲和孩子一样。
这样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要把它紧密起来？
这样的关系我们是否是要将它紧密上来呢？
如果失去了这种关系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呢？
如果失去这个关系将会是一个什么的结果呢？
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男人，他有两个女儿。
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他有两个女儿。
当时他们在东北。
当时他们在东北。
战争爆发不久。
战争爆发了没多久，
他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
他参加了地下抗日的组织，
被派到上海去做抗日的地下工作。
被派到上海做抗日的地下工作。
他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
他一直是隐瞒自己的身份，
也不能告诉自己的家人。
他不能够告诉自己的家人听。
他就突然离开了自己的亲人。
他突然离开自己的亲人，
来到了上海。
他来到上海。
后来东北被日本占领了。
后来东北被日本占领了。
但他妻子和女儿逃荒从东北到了上海。
妻子和儿女逃荒由东北逃到上海。
他的女儿也参加了难民的学习和读书。
这个女儿也都参加了难民的学习和读书。
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在自己的教学的班级里面发现了自己的女儿。
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呢，他发现在教书的过程里面发现了他自己的女儿。
他非常激动。
他非常的激动。
可是他不能认自己的女儿。
但是他不能够认自己的女儿。
女儿当时年纪还小。
当时的女儿的年龄还是很小的。
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不太懂事。
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都不太懂事。
所以重逢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老师就是他的父亲。
咁咧，佢睇住呢一个嘅老师咧，都唔知道系自己嘅父亲。
父亲对自己的女儿特别的关照。
咁呢个父亲咧，对自己嘅女咧特别嘅关照。
但是这个女儿特别讨厌这个父亲。
但系呢个女咧特别讨厌佢嘅父亲。
因为她不知道他是自己的父亲。
因为佢唔知道呢一个人咧系自己嘅父亲。
他只知道是个日语老师。
佢只知道呢一个人咧系自己嘅老师。
是个日本人的翻译。
系日本人嘅翻译。
替日本人做事情。
佢系替日本人做嘢噶。
他看他是汉奸。
他认为他是汉奸，
是走狗，
是走狗。
每当这个人去关心他的时候，他都非常恶心。
每一次这个人关心自己的时候，他觉得很恶心。
跟他保持距离。
他跟他保持距离的。
有一天，这个老师突然的消失了。
有一天，这个老师突然间消失了。
女儿非常的开心。
这个女儿非常开心。
再也没有这个男人去关心自己了。
再没有这个男人来关心自己了。
几十年过去了。
几十年过去了之后，
战争结束了，
战争也都结束了。
他们得到了消息，
他们得到了一个的消息，
这个女孩已经长大成人了，
而这个女儿也都长大成人了。
她的父亲是一个抗日战士，
她的父亲是一个抗日战士，
在抗日的时候牺牲了，
在抗日的时候她牺牲了。
经过了解她发现她的父亲就是自己的日语老师。
经过了解之后才知道这一位老师是自己的父亲。
他当时感到非常的遗憾，
当时他感到非常的遗憾
和后悔，
同埋后悔嘅，
自己怎么没有发现这个老师？
点解自己冇发现呢一个嘅老师？
就是自己的父亲，
就系自己嘅父亲，
跟他建立真正的父女关系，
同佢建立真正嘅父女关系呢？
你让自己的父亲在女儿身上找到女儿的爱，
以让父亲能够在女儿的身上找到爱，
也让自己体会到父亲的父爱，
也都让自己体会到父亲的父爱。
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这是讲的一个过去的故事，
这个是讲到一个过去的故事，
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上的故事，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故事。
我们是神创造的，
我们是神创造的，
可是我们不认识他，
但是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拒绝去认识他，
我们拒绝去认识他，
我们一直拒绝下去，
我们一直这样拒绝下去的，
到有一天，
到了有一天，
我们在他面前，
我们在他面前
发现他是真是我们的创造者，
发现他真是我们的创造者，
是我们的神的时候，
是我们的神的时候，
将是多么大的遗憾呢？
将是几咁大的遗憾。
希望这个遗憾不要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
不希望这个的遗憾不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神创造了人，
神创造了人，
其实在最古老的时候人都是有这种认知的，
在古老的时候人们都有这样的认知的，
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来自于一个神的创造，
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来自于一个神的创造，
虽然他们的认知是模糊的，
虽然他们这个认识是模糊的，
但是是清楚的，
但是又是清楚的，
因为神的这个启示还没有到他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神这个启示还没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
但是内在的生命联系让他们知道自己来自于神，
但是他们的内在生命要他们知道他们是来自于神的。
所以在古代的历史当中，
在古代的历史当中，
古巴比伦的统治者他认为自己是月亮的后代，
古代巴比伦的统治者他认为自己是月神的后代，
古埃及的法老把自己看作是太阳的儿子，
古埃及的法老将自己当成是太阳的儿子，
而中国的君王大家都知道称自己为天子，
那么中国的君王大家都知道了，他们认为自己是天子，
他们冥冥当中知道自己与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冥冥之中知道自己与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但是神的启示没有临到他们，
但是神的启示没临到他们，
他们是模糊的，
他们模糊的，
但是在同一时期神拣选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人，
但是同一个时期神拣选了一个不起眼的人，
这个人物就叫亚伯拉罕，
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
他原本住在波斯湾附近的地方，
他原本住在波斯湾附近的地方，
神要把他带到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地方来，
上帝要他带到现在的以色列的地方，
神启示他说，
神启示他这样说，
我拣选你，
我拣选你，
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
我要将这个地方赐给你，
把这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代，
将这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代，
你和你的后代要在这边建立一个大国，
你和你的后代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大国，
你将成为信心的父亲，
你将成为信心的父亲，
万国必因为你得福，
万国必因为你得福。
亚伯拉罕对未来将怎么样的去发展他是没有概念的，
那亚伯拉罕对将来有怎样的发展是没什么概念的，
他凭信心来到这片土地，
他就凭信心来到这个地方，
他在这边生下了儿子，
他在这里生下了儿子，
是一百岁的时候他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
在一百岁是他可以说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
得到他的儿子以撒，
得到他的儿子以撒，
他的儿子又生了两个儿子，
他的儿子又生了两个儿子，
神拣选了其中一个儿子叫雅各，
神拣选其中一个儿子叫做雅各，
雅各又生了十二个儿子，
而雅各又生了十二个儿子，
这个民族开始在逐渐的建立，
这个民族开始逐渐的建立了，
神的启示是一步一步的，
那神的启示呢是一步一步的，
后来他们因为饥荒的原因，
后来因为饥荒的原因
迁去了埃及，
他们搬入了埃及，
在埃及他们发展为一个大的民族，
而在埃及他们发展成为一个大的民族，
在他们的民族群体当中，
在他们的民族的群体当中，
神拣选了他的一个子孙叫摩西，
神拣选了他们的一个子孙叫做摩西，
把神的救恩的计划通过摩西全部的彰显出来，
将神的救赎计划通过摩西来彰显出来，
神要通过以色列的民族把自己的荣耀彰显到全地，
神要通过以色列民族将自己的荣耀来向世界彰显，
他告诉摩西，
他告诉摩西，
他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他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他就是人的创造者，
他就是万民的创造者，
虽然撒旦魔鬼要捆绑人类，
虽然撒旦魔鬼要捆绑人类，
但是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将扎这个魔鬼的头，
但是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将要伤这个魔鬼的头，
你们的后裔将成为万国的祝福，
而你们的后裔将成为万国的祝福，
这是肯定的，
这个是肯定的，
不仅神通过摩西来彰显自己，
那不单止神是通过摩西来彰显自己，
在摩西的后代当中，神不断地把自己的启示越显越明白。
神在摩西的后代当中不断地来，将自己的启示越显越明白。
其中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
其中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
神对他说，
神就对他这么说了，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
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
这就把女人的后裔确定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当中，
将这个女人的后裔设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的里面，
就是一个童贞女要怀孕生孩子，
就是一个童贞女要怀孕生子。
她来到这个世间就代表着神来到了世界，
她来到这个世界代表着神来到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的先知不断地在把这个启示交代给大家，
还有很多的先知呢将这个启示呢向大家来交代的。
他告诉这个君王来到世界会被人所抵挡，
他告诉大家这个君王来到这个世界呢将会被人阻挡的，
但是神会托起他，
但是神呢会托起他，
他是神的受膏者，
他是神的受膏者，
他会被升在高天，
他会被升在高天，
他会带来救恩，
他也都会带来救恩的，
他会让神的子民回归到神的身边，
他会让神的子民回归到神的身边。
圣经的旧约不断地在重复这样的预言，
圣经的旧约不断重复这个的预言，
来强调神的启示，
来强调神的启示，
让人知道未来的那一位要来的人，
让人知道呢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的人，
他就是神的受膏者，
他是神的受膏者，
他就是弥赛亚，
他就是弥赛亚。
在旧约当中的一切的先知的预言，
在旧约的先知一切的预言，
有一天终于实现了，
有一日终于实现的，
真的有一个童贞女她怀孕生子，
真的有一个童贞女怀孕生子，
她就是玛利亚，
她就是玛利亚了，
她生的孩子就是耶稣基督，
而她生的仔就是耶稣基督。
她来到这个世界，把旧约的所有针对她的预言都彰显出来，
她来到这个世界将旧约所有针对她的预言都彰显出来了，
她蛮有天上的能力，
她有天上的能力，
她的话语连撒旦魔鬼都惧怕，
她的话语连撒旦魔鬼都怕的，
她能够赦免人的罪，
她能够赦免人的罪，
她赦免人的罪以后人的病就好了，
她赦免人之后人的病都好了，
她有赶鬼的能力，
她也有赶鬼的能力，
她的手附在谁的身上，谁身上的邪灵就离开了，
他的手放在哪个人的身上，哪个人身上的邪灵就离开了，
他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听，
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
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了，
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
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
他的来到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
他的到来都是来证明神与我们同在，
凡相信他的就能够得到永生，
凡相信他的都得到永生，
凡跟随他的就能够走进天国，
凡跟随他的都能够进入天国，
凡认罪悔改的就能够得到他的真理，
凡认罪悔改的都会得到他的真理，
他就这么成就了，
他这样就成就了。
可是当时他的来到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但是当时他的到临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引起很大的回响，
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神的旨意，
因为有很多人并不了解神的旨意，
撒旦魔鬼也想做毁谤的工作，
而撒旦魔鬼也都做毁谤的工作，
来扑灭神的启示，
来扑灭神的启示，
让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会实现在这个世界上，
让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会实现在世界上面的。
所以说在以色列的信仰群体当中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在以色列的信仰群体当中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冲击，
特别是犹太的祭司和上层的那些领袖们，他们特别的要攻击耶稣基督，
特别是犹太的祭司和上层的人们都是特别来攻击耶稣的，
这也是旧约预言的一个方面，
这个也是旧约预言的一方面的。
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法利赛人，
当时候呢有一个著名的法利赛人，
他叫加马列，
他叫加马列，
他对耶稣基督的生命非常的震撼，
他对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非常震撼的，
他仔细思想耶稣基督的来到的这个事情，
他仔细思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件事情，
他想，
他想，
如果不是神所应许的，
如果不是神所应许的，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
这个事情一定成就不了，
这个世界一定成就不了，
所以说他以自己的名望对祭司和那些犹太的上层人说，
所以他以自己的名望对当时的犹太的祭司和上层有名望的人这样讲，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他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个人，
任凭他们吧，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所行的若不是出于人，
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
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如果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是神的旨意，
那如果耶稣基督呢件嘅事情系神嘅旨意，
神的旨意就一定能成就。
神嘅旨意就一定能够成就嘅，
谁也阻挡不了，
边个都阻挡不了。
如果不是出于神，
如果唔系出于神，
是属于人自己，
系属于人自己嘅话，
这个事情一定会灰飞烟灭。
呢件事情咧，一定会灰飞烟灭，
它不会存在的，
佢唔会存在嘅，
因为那个人的事情，它都不会长久的，
因为人嘅事情唔会长久嘅。
而事实上呢？
而事实上，
我们回头看我们的历史，
我哋回头睇我哋人类嘅历史，
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福音系借住耶稣基督嘅道成肉身，
传遍天下，
传遍咗天下啦。
耶稣的救恩借着十字架上的死，
耶稣基督借住十字架上边嘅死，
被世人所接纳，
被世人接纳。
当人们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救主的时候，
当人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嘅时候，
罪就得到了解脱，
罪就能够得到咗解决，
生命就得到自由，
生命就得到咗自由啦，
生命就得到一个新生的生命，
生命里边得到一个新生嘅生命，
这美好的救恩于是向普天之下传扬，
系一个美好嘅救恩，于是乎就向普天下嚟传扬。
先是耶路撒冷，
先是耶路撒冷，
后来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后来是犹太全地以至撒玛利亚，
后来是整个小亚细亚的地区，
后来是整个小亚细亚的地区，
后来到了欧洲，
欧洲
到了当时的罗马的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到了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每一个的角落。
事实证明这是出于神，
事实证明这件事是出于神的，
是神的旨意就必定成就，
是神的旨意就必定成就的。
摩西和其他先知的预言都在耶稣生命当中成就了，
摩西和其他先知的预言都在当中来成就了。
耶稣基督的信仰在全地开始建立，
耶稣基督的信仰在全地都建立起上来，
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全地建立，
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全地建立。
可是人的罪性让人不断地对自己的罪的行为进行反思，
让人不断对自己的罪是有所反思的。
在罪中越来越放大自己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的理性要去判断神的事情，
在罪中越来越放大自己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的理性呢就要判断神的事情。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发生了，
在这个时期呢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发生了，
就是文艺复兴，
就是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时候人的自我的理性抬头，
文艺复兴的时候就是人的自我理性抬头，
觉得一切事情要合乎自己的绝对的规律，
一切的事情要合乎自己绝对的规律，
要被自己的理性能够接纳，
要被自己的理性来接纳的。
这些属灵的事情是超过自己的理性的，
而属灵的事情是超乎自己的理性的。
将怎么样对待呢？
怎样去对待它呢？
于是乎就形成了一个理性主义的思潮，
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一个理性的思潮。
这个理性思潮就分为两个方向在发展，
这个理性的思潮就分为两个方面来发展了，
一个正面的发展方向，
一个正面的发展方向，
就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
就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理性回归到圣经的真理当中去，
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理性回归到圣经的真理里面，
在真理当中来落实我们的救恩，
在真理的当中来落实我们的救恩，
就带来了宗教改革，
就带来了宗教改革，
改变了中古时代的天主教的那些方式方法，
就改变了中古时期天主教的那种的方式方法了，
把每一个得救的人直接的带到神的面前，
将每一个得救的人直接带到神的面前，
与神直接的建立生命关系，
与神直接建立生命的关系。
这个就是得救的人生命当中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属灵的建造，
这个就是得救的人的生命里面得到一个更大的属灵的造就，
这个造就在全世界展开，
这个造就在全世界展开了，
形成了一个新的信仰的潮流，
形成了一个新的信仰的潮流，
我们叫做更正教，
我们叫更正教，
就是更正到门徒时代建立的信仰的基础，
就是更正到门徒时代所建立的信仰的基础，
跟神直接的建立面对面的关系，
同神建立面对面的关系，
这是一个正向的发展的潮流，
这个是一个正向发展的潮流，
带来了基督教的信仰的复兴，
带来了基督教信仰的复兴。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两方面，
理性的反向的思潮，
就是理性的反向思潮，
就是人扩大自己，
就是人扩大了自己，
把自己当作神，
将自己当成是神了，
用自己的思想来衡量世界上的一切，
用自己的思想来衡量世界上边的一切，
这就是后来的启蒙运动。
这个就是所谓的启蒙运动。
这个启蒙运动后来发展成了人的理性至上。
这个启蒙运动后来发展成为人的理性是至上的。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无神论的这样一个思潮。
最后就变成一个无神论的这样一个思潮了。
可是当时无神论的思想的被建立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很多的信仰群体的攻击的。
但是当时无神论的思想被建立的时候，还有受到很多信仰群体的攻击的。
因为他们是自己的理念当中的一种追求。
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理念当中的一个的追求。
他们没有一个基础来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他们没有一个基础来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
他就是达尔文。
他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他通过自己的在世界各地的旅行。
达尔文他通过他自己在世上所有的旅程。
他说在各地发掘到的一些化石的一些样本。
在各地里面发现了一些的化石的样本。
他提出了一个生物进化的理论。
他提出一个生物进化的一个的理论。
他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通过进化产生的。
他说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进化而来的。
原本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混沌的一个分子汤一样的东西。
原本这个世界上面好像一个混沌的分子汤一样的东西。
分子碰来碰去就碰出一个氨基酸来。
分子碰来碰去就变成一个氨基酸来。
氨基酸互相的组合就变成一个细胞。
氨基酸的一个组合就变成了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发展就成了很多细胞。
这个细胞发展就成为了很多的细胞。
然后变成一个小的一个生物。
就成为一个小的生物了。
啊，这个生物不断的变异，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和动物。
生物咧，经过不断不断的变异咧，就变成各样各样的生物同埋动物。
然后他们不断的更新发展。
然后不断的更新同埋发展。
就从低级动物变成高级动物。
就从呢个低等嘅动物变成高等嘅动物咯。
从高级动物变成人。
而高等嘅动物咧就变成咗人啦。
这就是进化论。
呢个就系进化论。
那进化论的这个出现就给无神论打了一个强心针。
这个进化论呢就比无神论呢可以说是打了一支的强心针。
他们把它当作一个科学的根据。
他们将它当成一个科学的根据。
说真的是人不是神创造的。
就是说人真的不是神创造的。
人是进化来的。
人是进化而来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的。
可是我们好好思想一下进化论。
但如果我们好好思想一下进化论。
进化论是没有根据的。
而进化论是没有根据的。
进化论说物种是跨越变异产生的。
进化论说物种是跨越变异产生的。
举例说人是猴子进化而来的。
举个例来说人是由从猴子进化而来的。
如果人真是猴子进化而来的。
那如果人真是猴子进化而来的。
而且进化是渐进的。
而进化又是渐进的。
那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一种存在于又像人又像猴子的生物存在，是不是？
咁喺呢个世界上面，应该系有一个啊，有好似猴子，有好似人嘅一种嘅生物嘅。
可是有吗？
但系有冇啊？
不仅猴子和人是这样，
不仅猴子同埋人系咁样。
任何世界上动物，只有本身动物的存在，没有中间动物的存在。
任何世界上面嘅动物，只有动物嘅本身嘅存在，冇中间嘅动物存在。
所以说，这个进化是不成立的。
所以呢个进化咧系唔成立嘅。
进化论说。
进化论的人就这样说了，
生物是从少到多的发展，
生物是从小到多的发展，
因为最小是一个细胞嘛，
最小是细胞嘛，
后来是很多细胞，
后来成为了很多的细胞，
很多细胞变成不同的生物，
很多的细胞就变成了一种的生物，
然后一些少的生物变成很多的生物，
然后一些小一点的生物变成很多的生物，
少的动物变成很多的动物，
小一点的动物变成很多的动物，
这就是进化论的理论的表述，
这个就是进化论的理论的表述。
可是地质学家通过考察的时候，
地质学家通过考察的时候
发现不同的现象，
就发现了不同的现象。
这个考古可以是在中国的云南这个地方得到证实啊。
这个考古在中国的云南的地方得到了印证。
在澄江这个地方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质现象，
在云南的澄江一个地方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质现象。
地质学家在勘察那个地质化石的时候，
考古学家在勘察地质化石的时候
发现所有的生物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的，
发现所有的生物是几乎同一时间出现的，
这是可以通过化石得到证明的，
这个是通过化石得到证明的，
不是进化来的，
不是进化而来的，
这是第二个科学的证据，
这个是第二个科学的证据。
第三个，这个进化论不能够成立的地方，
第三个，这个进化论不能够成立的地方，
任何科学的 理论是可以重复进行的。
任何科学的理论是可以重复进行的。
可以在实验室里面模拟出现的。
可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模拟进行的。
但是进化谁也不能够观察。
但是进化呢，就是哪个都不能够去观察。
也不能在实验室里面重复的表现。
也都不能够在实验室里面重复的表现。
它是一个不能够检查的一个事实。
它是一个不能够监察的一个事实，
不能证明的一个事实，
也都是一个不能够被证明的事实。
这个不能证明的事实，你怎么可以说它是科学呢？
一个不能够被证明的事实，你怎么可以说它是科学呢？
当时达尔文把它当作一个猜想。
其实当时达尔文呢，是将它当成一个的猜想，
就是一种可能性，
它只是说一种可能性。
后来就被无神论者把它奉为最大的真理。
后来被无神论者就奉为一个最大的真理了。
他就把这样一个无神论的进化论宗教化了。
他就将这个无神论的进化论宗教化了。
为什么说它是宗教化？
为什么我说它是宗教化呢？
当你还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你就把它奉为是真理。
当你还没将它证明的时候，你就将它奉为一个的真理。
你是通过信仰去肯定的。
你是通过信仰去肯定它的。
你不是通过事实去证明的。
你不是通过事实去证明它的。
所以说无神论和进化论是另外一种信仰。
其实无神论和进化论是另外一种的信仰。
无神论者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神而不相信神。
无神论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神而不相信有神。
是因为他们信心在先。
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在先。
他们用一些没有事实证明的一个物质来论证神的不存在。
他们用一些没有事实证明的物质来证明没有神的存在。
他们是用他们的信心在支撑他们的信念。
他们用他们的信心来支撑他们这种的信念。
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
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进化论是不科学的。
进化论是不科学的。
为什么说进化论不科学？
为什么我说进化论是不科学呢？
因为科学它也是在发展的。
因为科学是一直在发展的。
科学越发展的时候，人认识的眼界就越宽。
科学越发展的时候，人的眼界就越来越广。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会越大。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越来越大了。
过去的科学家对宇宙认识是非常有限的。
过去的科学家对宇宙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因为不了解宇宙，
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宇宙，
他们说，
他们说了，
宇宙是不可认知的。
他说宇宙是不可认知的。
宇宙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
宇宙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
它本来就存在。
它本来就是存在的。
它不需要我们去研究。
它不需要我们去研究的。
所以他们也反对圣经上说创世的观念。
他们都反对圣经里面讲到创世的观念，
说圣经说宇宙是创造的不科学。
他说圣经讲宇宙是创造的是不科学的。
我们认为宇宙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认为宇宙是无穷无尽的，
无始无终的，
是无始无终的。
这就是科学。
这个就是科学了。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其实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去证明。
但他们认为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
但他们认为他们的推理是正确的。
可是科学发展了。
但科学发展了。
科学的认知能力提高了。
科学的认知能力也都提高了。
特别是宇宙大爆炸理论出台之后。
特别是这个的宇宙的大爆炸的理论出台之后。
所有的世界上的科学家突然发现，原来宇宙是有始有终的。
所有的科学家就发现了，原来宇宙是有始有终的。
原来圣经说的是正确的。
原来圣经所讲的一切是正确的。
宇宙是有开头的。
宇宙是有开头的。
世界是有起源的。
世界是有起源的。
科学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
生化的认识。
生化的认识。
也认证了圣经的真理。
也都验证了圣经的真理。
过去人们相信进化理论。
过去人们相信进化理论。
所有的动物都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所有的动物都是从低级到高级而发展的。
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和动物都来自同一个细胞。
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和动物都来自同一个细胞。
所以他们都有共同的基因，是不是？
所以他们有共同的基因，是不是呢？
共同的基本因子，是不是？
是有共同的基本因子，是不是呢？
但是生命科学发展了。
但生命科学发展了。
特别是基因科学发展以后。
特别是这个基因发展之后，
发现各种生物它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那就发现各种的生物它们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可能变异的。
是不可能变异的。
它即使一些突然的变化，
即使是有一些突然的变化，
它是不能够继续的。
它是不能够继续的。
所以说各种生物它是各从其类的。
所以各种的生物是各从其类的。
鱼就是鱼。
鱼就是鱼。
马就是马，
而马呢就是马；
猴就是猴，
马骝就是马骝；
人就是人，
而人呢就是人。
就证明了圣经上所说神的创造的时候各从其类，
就证明了圣经上面所讲到神创造一人的时候呢是各从其类的，
这是真理，
这是一个真理，
不是进化，
不是进化，
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
是不是又证明了圣经没有错误，
是不是又证明了圣经的真理是没有错的呢？
其实圣经是不需要用科学证明的，
其实圣经不需要科学去证明的，
它是来自于神的，
因为它是来自神的，
它就是真理，
它就是真理，
世界上一切的理论都不能推翻，
世界上一切的理论都不能够推翻，
只能越来越靠近它，
世界所有的东西只是考证它，
只能越来越证明它说的是真理，
只会越来越证明它所说的东西是对的，
因为真理就是标准，
因为真理是标准，
真理就是一切科学的走向，
真理就是一切科学的走向，
过去科学家他们相信人是物质的嘛？
过去的科学家相信人是物质，
所以说他们不相信人是有灵的，
所以他们不相信人是有灵的，
但是近代的科学家他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但近代的科学家呢他们又有一个新的发现，
他们发现人果然有灵异现象，
他发现人果然有灵的这个现象，
按照无神论的理论，
按照无神论的理论，
人的思想是由大脑的细胞的活动所产生的，
人的思想是由人的大脑的细胞所形成的，
他们仔细地观察人的大脑的活动，
他们就仔细地观察人大脑的活动，
发现有的时候人的大脑的他的活动终止的时候，
发现人大脑这个活动终止的时候，
或者他的大脑出现问题的时候，
或者这个人的大脑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他的思维应该是非常的减少和降低了，
他的思维就会减少和降低了的，
他们有一个奇妙的意外的发现，
他们有一个奇妙甚至乎是意外的发现，
往往在这个时候，
往往在这个时候
人的思维的活动就特别的异常，
人的思维活动是特别异常的高，
人的意识非常的活跃，
人的意识是非常的活跃，
说明人的意识是跟人的大脑活动没有直接的关联的，
说明人的意识和人的大脑没有直接的关联，
那么人的意念如果跟大脑的活动没有关联，
人的意念如果跟大脑的活动没有关联的话，
那么意念从哪里来呢？
那这个意念是从哪里来呢？
是不是有灵魂的存在呢？
是否是有灵魂的存在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朋友的话，
如果我们当中有些朋友，
真的是要我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
真的让我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个朋友，
他过去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医院的著名的心脏科医生，
他过去是一个中国很大的医院的一个心脏的医学专家，
他移民到了加拿大，
他移民来到加拿大了，
他过去是不相信神的，
那过去呢他不信神的，
他曾经这么说，
他曾经这么说，
他说我做了无数次的心脏手术，
我做了无数次的这个心脏的手术，
我打开人的胸腔，
我打开人的胸腔，
拨开人的心脏，
抹开他的心脏，
哪里有灵魂，
哪里有灵魂呢？
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
人就是一个肉体，
人只不过是一个肉体，
没有什么灵的存在，
没什么灵的存在的。
他来到了加拿大，
当他来到加拿大之后，
有基督徒向他传福音，
有基督徒向他传福音，
他很欣赏这些人的好，
他很欣赏这些人的好心，
愿意为他们做朋友，
他很愿意跟他们做朋友，
但是一直不相信他们所讲的真理，
但一直不相信他们所讲的这些所谓的真理。
有一天，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他发现自己的肚子痛，
他发现自己肚痛，
他是一个很有造就的医生嘛，
他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一个医生，
他知道自己的肚子痛啊不是一般的腹痛，
他知道自己的肚痛不是一般的肚痛，
跟胰脏发炎有关，
一定是跟胰脏发炎是有关系的，
胰脏发炎是很有危险的，
因为胰脏发炎是很有危险的，
他立即去看家庭医生，
他立即去看了一个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说这是一般的肚子痛，
家庭医生告诉他只不过是一般的肚痛，
就给他一些驱动片让他回家，
对，给他一个止痛药就打发他回家了，
他知道医生诊断是错误的，
他知道这个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
但是自己没有办法推翻家庭医生的这个处理啊，
但是呢自己是没办法推翻家庭医生的这个处理，
他只有自己在家里等着病情的发作，
他只有在家里面等着这个病情的发作，
然后去叫急诊，
然后呢就去叫这个急救，
第二天，
第二天
病情发作了，
病情真的发作了，
来得非常突然，
非常的突然，
他太太赶快的打了911，
他太太呢就立即打这个911，
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昏迷了，
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昏迷了，
的确是胰脏穿孔，
的确咧系胰脏穿窿，
他生命非常的危险，
佢嘅生命系非常危险噶。
所以说医生赶快跟他进行手术。
所以咧医生咧赶快嘅同佢做呢个手术。
在手术过程当中，
喺呢个手术嘅过程当中，
他发现自己身体飘了起来，
佢发现佢自己嘅身体咧飘起上嚟，
自己被贴在天花板上，
自己咧系去到呢个嘅天花板上边，
看到躺在。这个手术台上的这个身体，
睇到自己咧系瞓喺呢个手术台上边嘅呢个嘅身体。
很多医生在那边急急忙忙地做手术，
好多嘅医生喺嗰度咧急急忙忙嘅系为佢做手术。
他还听他们之间的交谈，
佢哋不断嘅交谈，
他们很慌张地去拿什么东西，他都看在眼里。
佢哋好慌张嘅系攞咗呢啲嘢嚟，
佢都睇喺眼里。
观察了一段时间，
观察咗一段嘅时间，
他发现自己突然地撞到自己身体上面，
佢发现自己咧突然间咧又放回自己嘅身体上边。
然后他慢慢睁开眼睛，
慢慢佢睁开咗佢嘅眼睛。
手术结束了，
手术就结束咗啦。
他躺在病床上，
佢瞓喺呢个病床上边。
但是他对他在这个手术台上所看到的一切非常的清晰。
但系佢对自己咧喺呢个手术台上边睇到嘅一切嘅嘢咧系非常清楚。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佢唔知道呢一件事系真嘅定抑或系假嘅。
所以说他就把医生和护士找来。
佢就将呢啲医生同护士叫嚟。
跟他们认证，
同佢哋验证，
在手术过程当中，他听到的、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
喺手术过程当中，佢听到嘅同睇到嘅系咪事实？
医生和护士们非常的惊讶，
而医生同护士咧系非常嘅惊讶。
他是做过全身麻醉的，
佢系做全身麻醉嘅，
他是处于全然昏迷状态的，
佢系处于完全嘅昏迷状态嘅，
他是不可能的看到手术台上的一切行动的，
佢系唔可能睇到手术台上一切嘅行动噶。
而且他躺在那个地方和手术台之间有一个蓝色的布盖着，
而喺佢系瞓喺一个手术台嘅时候咧，佢系有一块蓝色嘅布隔住咗嘅。
麻醉师在他的身边一直看着他闭着眼睛的，
麻醉师一直喺身边睇住佢嘅眼咧系眯埋嘅，
他不可能从高看到低上。看到手术台发生的一切，
他不可能是从高望下来看到这个手术台上的一切的。
而且他说医生和护士当时说的话都是准确无误的，
而他描述当时候医生和护士说的说话都是准确的。
医生和护士非常的惊奇，
医生和护士非常的惊奇，
这怎么回事？
是什么一回事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位医生心里自己明白了，
这个时候医生心里面都明白了。
我说这位心脏科医生，
其实就是我讲的心脏科的这个医生
非常明白，
他这个时候心里面非常明白，
原来是有灵魂的，
原来是有灵魂的，
灵魂它不是肉体，
灵魂不是肉体，
人看不到，
人是看不到的，
但是真实的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
是真实存在在人的身体当中，
他真实经历了自己的人灵魂出窍的那个经历，
他真实经历到灵魂出窍的这个经历。
如果人真的有灵魂，
如果人真的有灵魂，
我的灵魂它就是永恒的，
灵魂是永恒的，
身体是会死的，
而我们的身体是会死的，
我的灵魂的归宿在哪里？
我的灵魂的归宿在哪里呢？
他想到这里，
他想到这里，
他赶快请牧师到他的病房来，
他赶快的请牧师到病房来，
希望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希望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接受主成为基督徒。
后来这一切都发生了，
后来这些都是一切发生了。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了，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位的基督徒了。
他很高兴地向我分享他生命当中的这个经历，
他很高兴分享他生命当中的这些经历。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信仰神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认知的，
信仰神是超越人的认知的，
人的有限是无法了解到信仰的真谛的，
人
的
有限是无法了解到信仰的真谛的。
如果人的理性能够肯定神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如果人的理性能够肯定神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那神就不是神，
神就不是神了，
你是神，
而你自己就是神了，
人就是神，
人就是神了。
因为你可以肯定他到底存不存在，
因为你可以肯定他存不存在，
你比他更大，
你比他更加大了。
神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
神是超越我们人的理性，
连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
宇宙万物是他创造的，
我们怎么样的认证他，
我们怎样去验证他呢？
所以人要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证神是一个非常的愚蠢的行为，
所以如果人要用自己的理性去验证神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人只有谦卑的在神的面前，
人只有谦卑在神的面前，
接受神的救恩，
接受神的救恩，
人才能够通过信仰和神建立关系，
人才能够通过信仰来建立和神的关系。
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
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
我们要肯定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
我们要肯定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
我们要肯定我们在神面前我是谁，
我们要肯定我们在神的面前我是哪一个，
我们要肯定我们未来要到哪里去，
我们要肯定我们将来是去哪一道的，
我们才能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生命关系，
我们才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生命关系，
只有这个正确的生命关系，
只有建立了这种生命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复兴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可以复兴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会不盲目的去生活，
我们才不会盲目的去生活，
我们才会不盲目的追求世界，
我们才不会盲目的追求世界，
而是把神的国神的义作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追求，
而是将神的国神的义作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追求，
因为那是我们永生的事业，
这个是我们永生的事业，
是我们生命当中永远不会完结的生命的历程，
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一个生命旅程，
世界的一切都将过去，
世界的一切都将会过去，
只有神是永远的，
只有神才是永恒的，
神的国是永远的，
而神的国是永远的，
你和我在神的里面是永远的，
你和我在神的国里面是永远的，
所以我们要为永远而摆上我们自己，
我们要为这个永远来摆上自己，
愿主复兴我们的生命，
愿主复兴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为主而活，
让我们为主而活，
成为主的见证，
成为主的见证，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那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您，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
感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
创造了我们人，
创造了我们人，
今天又把你创造的这个历程再次的启发我们，
今天也将你创造的历程再一次启发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理性是多么的愚蠢，
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理性其实是多么愚蠢，
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是多么的长阔高深，
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是如此的长阔高深，
让我们再次摆上自己，
让我们再一次摆上自己，
再次顺服在你的面前，
再一次顺服在你的面前，
让你的灵来复兴我们，
愿你的灵来复兴我们，
你的真理来建造我们，
你的真理来建造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为你而活，
让我们真正为你而活，
尽到我们做儿女的职分，
尽到我们作儿女的职分，
愿你的荣耀，
愿你得着荣耀，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一齐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我们一同领受祝福。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万世以前及现在，直到永永远远，归给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他能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欣然站在他荣光之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你在家，在我，你处理了，耶和华，你耶和华，你当初去高举的心，因为这不是从上来。我只有认识，永不要。